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继续昨晚持名觉的讲座以前呢，想谈一谈另一个课题，然后再回到这个无持名觉。为什么这样呢？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呢比较需要短期的禅修营，我都不会讲什么系统的开始。 主要都是因为你们所升起的状况，针对你的状况，讲解应对的方式，所以这个讲座也会不会走很系统的路线来讲解。现在要讲一下，就是两性的差别，男性修禅。 跟女性修禅呢，他们的差别、优势各方面呢一种了解。一般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男性跟女性，整体来说，不要说例外，整体来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男性倾向于理性，女性倾向于感性。 当然，男性也有感性的一面，女性也有感性的一面。就像佛陀大慈大悲，感性的一面都是很完美的、很健康的。所有的菩萨、圣贤们都有的。但是整体来说，一般来说，女性是比较感性，男性是比较理性。这个是大家应该。 都没有真正的看得很清楚的，那这是好是不好？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不好，是看你怎么善用它。当你处在那种处境的时候，知道自己的个性里面偏感性或者偏理性，但是怎样能够让？ 男性发挥出男性的优势，然后做的最有效率，在修行上，女性如何在女性的处境活得最有效率，发挥得最好，在修行上，以便能够早晚解脱，这是我们的关键，而不是在那边闲谈男女什么的，那些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了解了过后，自我了解过后，我们知道怎么调整。
有些女性需要的要用到的，其实男性某一方面有些时候也要用到，只是到某一个程度这样而已。因为男性也有感性的一面，当然女性有些女性也有她理性的一面，所以这不是绝对，只是整体的笼统的一种了之。男性的理性有些时候呢，让他们。
对于比较抽象的东西，修行啊，各方面，他们只是很理性的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不容易唤起一股热忱，说去寻求真理啊，还是什么？有些会理性到呢，在物质逗留在一种物质上的现实也有的，这种是一种现象。另一种情形呢，是就是太理性了，看呼吸。 好像在指定自己的心在看呼吸，没有感觉，没有真正去感受，所以当那个心没有去感受，它就好像很陌生的，就好像你带着一个，你跟一个人说话，但是你真的没有那种不能够感知他的心境，或者是你没有对他有一种关怀的话，那么就好像在工作场合的那种交情。 表面上好像好朋友，但是大家都是冷冷的，不能够起相应，因为只是停留在很现实很表面的一种交往。厉害的交往，那么如果你男性带着这样的心态来修禅的时候，对着他的业处，他就是冷冷的看呼吸，就是师父讲看时间一拉长定力就好，他就是这样子加持性，可是没有那个没有那种感知的感觉，不贴的那个心不贴，那心不贴过一阵子就会发愁发闷，或者是要跑掉了，或者是维持不了了。太理性的时候呢，他不能够触到。很简单，你看像母亲有些时候比较容易触到我们的心，因为她是比较感性的，你觉得你有苦你跟妈妈说，好像她比较了解比较体谅你，一般情形呢可能有例外，跟爸爸说有些时候他想的东西是很现实的东西，他不会未必会知道你的苦等等，所以有些时候诉苦通常我人家都会发现到跟妈妈诉苦是比较好的，比较 被体谅到，跟爸爸诉苦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诉苦你如果你需要一点安慰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寻找妈妈的安慰多过爸爸的安慰，因为理性它触不到你的心，触不到心你就觉得很干很有距离很陌生。带着这样子的心，男性带着这样子的心来看呼吸修行就比较艰苦，因为不贴。那么换过来我们看，所以男性要如果要他需要情感上的平衡，学佛学菩萨们呢那种像佛陀也是，佛陀是男性，可是因为他是有大慈大悲的，几乎每一个人见到佛陀都要哭都要流眼泪的，都要感动到都会感动，因为佛陀的心就会触到人家，佛陀说法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感觉到好像佛陀在跟他自己说法，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的法他的磁场他的爱心触到每一个人的心，就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佛陀在跟自己讲，好像佛陀能量就流进自己的心，所以男性也可以有一种很健康感性的层面是可以有的，那才比较平衡，才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人。偏理性有些是在修行的领域就有它的缺陷，所以修习定来就比较辛苦。那么转过来看女性，女性是感性很强的，所以女性呢如果她做错呢那就惨了，她可以在那边为了一件事情哭不然哭不成他就闹，闹不成他就上吊。女性有这种问题啊，真的有的。因为他把那个感觉当成是自我。当他把感觉看成是自我的时候呢真的是好的时候呢就没事了，他就好像在天堂里面像大天天使一样，那么的快活，那么的逍遥，那么的自在，那心情是那么的快乐。但是呢当他突然间呢情绪掉进一个谷底的时候呢，那你突然间又看到完全另一面呢，那么凄惨，那么可怜，几乎活不下去，这是他们的危险。所以女性如果好的时候专注的时候，因为那个感性很强信心也很强，那么她就会一股脑儿向前冲，一下子禅相就出来了，一下子就很容易。女性是偏信的，信相信，所以一旦她相信一个导师给的指示，她就很真心很忠心的去执行这是女性的优势。那么偏偏在修定的时候呢这个信心跟忠心就是会让她的定力很深的，因为带股冲她就不想别的，师父讲这样她就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他发挥出女性的优势的时候呢，一下子定力就可以修上去。 但是呢，如果他的做一错抓错边的时候呢，那就惨了。他的把他的感情放在错误的一面，为什么师父跟他讲话比较多，跟我讲话比较少？惨了惨了，那个时候呢，又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如果有正念的女性的情感有正念的话，有一种一种清醒的智慧在后头。等一下就要讲到那个无痴明觉，那当然更殊胜。如果有无痴明觉守护在后面的话，那么那种感性的发挥真的是很美的，很美很美的，很容易感动人家的心，很容易给人家起反应，很容易相应。但是它的危险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看守人看着他的感性的话，那么泛滥起来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甚至自杀什么都会。所以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女性跟男性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所以女性要让她的情感正面的发挥，产生正面的力量啊，要善用，那当然就要有我们说你们北传讲的观世音菩萨手上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这是一个比喻了，南传没有记载观世音菩萨，但是那个比喻我觉得有点好。不过什么菩萨都好，天上其实有很多菩萨，这些东西不需要去争，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正见，正见比较重要。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去争的。有些人要在冥想上去争，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要问的是，我有没有正见啊？我有正见 ，OK， 就是好了。有些概念是违反正见的，有些概念是符合正见的。这个我们要自己了了分明，就不用害怕了，就不会怕自己走错还是什么。那回到来，那么男性呢，如果希望打坐不要这样苦，能够很有力量，而且入定入得很深，那真的要开发出健康的感性的层面，不可以没有情感的。很多时候呢，男性会变成呢，我觉得我不觉得自然的男性，自然情形应该是如此，但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演变造成小小的时候呢，他的感性已经被抹杀了。男孩子在哭的时候呢，男子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啊，就不敢哭了，然后感性就被压制了啊，哭就是像女孩子，人家瞧不起，他们不知不觉就在压制自己了，所以他们要男的泪往胃里流，所以就这样子，没有人，每个人只是要为了环境，要表现出你的男性气概，不能够很自然的表达自己的，压制自己的感性的一面，其实应该是很健康的流露，但是他压制了。那么在工作场啊，在什么，男性所要担的都是责任，所要做的都是决策啊，责任啊，决策啊，这些都是要冷静的情形，都是要开发和男性的优势，是对的。所以男性带着理性，其在那种关键是一个那种要用在理性的层面，他们发挥得很好。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他也就往那方面发挥得更多，也因为通常只有很理性的人才能够把东西做得好，决策才会对，才不会有那种混乱的情形出现。对，在真正工作场上，男性的理性发挥了很大的优势。也因此各走极端了，男性的就会在理性上一直在往那边跑，女性呢就是反正她如果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也不怕大不了哭两场，也不会伤害到什么，就是反正可能呢哭了一下呢，还会得到丈夫的疼爱一下，她就会觉得得到注意力，反正要哭就哭吧，要哪里哪。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些时候就偏理性偏感性，所以各种极端这是不需要的。其实在学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我们对这种性别的那种特别的极端的偏向会比较稍微综合一点点的。 因为我一个人在经理佛陀也说，基本上传统上的男性会偏向于自己的，那我们讲英文叫 masculinity， 就是说什么叫男性的什么什么性别的那种气概啊，还是什么那种女性就会偏向于女性的那种品质，所以就会各种一个偏远的一个演变，其实不需要。男性如果多培育慈悲喜舍，那也就自然的会有一种平衡健康的情感，心也会有力量。那女性如果也修慈悲喜舍，多着重一点的舍心，那么她的情感真正的慈悲喜舍的话，她的情感也自然会健康，也不会泛滥，所以那是好的。所以当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再看自己，不，也不是每个女性一样，也不是每个男性一样，那你就看自己。如果你偏感性，你发现你感性让你带来了伤害，那你要用多一点理性去探索它，疏导它，培育它，让它广阔，那它就健康。同样感性理性都一样，如果是偏偏向偏感性的，也要去疏导它，处理它，偏理性的就要培育感性的一面，也让它健康，然后偏感性的不要泛滥，偏理性的也不要继续的往极端那边走，开发感性的一面。因为其实呢，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比较平衡的人，感性跟理性是有所平衡的，但是呢，其实理性是基础，理性是后面看着，你看慈悲喜舍就好，跑在前头的可能就慈悲喜了，但是基础是那个舍在后头守护着，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一样。那么你看自己，看到你哪里多一点，哪里少一点，多留意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真的在修观护喜的时候，你真的要有一点感受，真的要去感知它。如果你只是好像指令你的心，你看护喜，这样子冷冷的，不行的。其实，培育我们自己的心，看护喜，就好像教育一个孩子，真的。现在的父母亲有些时候给孩子的指示，给孩子的教导太冷酷了，没有体会到孩子还小。只要他希望他读多多跟别人比赛，考得更比别人更好，跟别人竞争，其实没有想到孩子能不能承担，我的孩子跟别人孩子不一样，能不能承担。有些时候甚至为了面子问题，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来教孩子，不是关心孩子的幸福快乐，他的感受，所以那孩子被打压了，他不自然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功利主义来培育我们的心，那心也会给你弄垮的，还弄得很僵硬，或者是很冷漠、很无情、很机械化，那不是修行。转过来说，如果父母亲教孩子的时候是有一种感性的体会，了解孩子的感受，孩子了解孩子在这样年纪小小的心灵，他受这样的指示，他堪受不堪受，他承担不承担得起，你会教了过后用了过后，你会试试看看看他的反应，而不是现代的父母很多是忽略了孩子的反应，不管他能不能承担，总之我要这个结果，我就是要你拿第一名。结果呢，一般如果有40个人，39个痛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如果一个父母亲他有感知孩子的需要，孩子能不能，那孩子当他被爱的时候，他感受到那种需要被关怀的时候，他的心就会有力量，当他有力量的时候，他比较能够把他的工作他的学业做好，那么有多少那已经是最好，再逼就不会更好了。所以教育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也要看我们的心承担得起承担不起，不是别人修上去我就一定要修上去，或者是面子问题，不能够。修禅呢，不是净化内心，不是面子问题，有些人跑在我们的前头，真的 这是他的功德杀戮这样子。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进一步的就说这个讲到这个，回到我们昨天的课题，无痴明觉。好，目的明觉可能你们有了，现在我来，我是要净化内心，我是要成就禅定，成就道果。好，二世明觉，可能你也想这样子做是对，这样子做，你懂了很多，听了很多，那么可能你大概也知道什么适合不适合。行戒明觉，十字勾勾守护，可能你也可以做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你带着一个自我，那你会发现到也是在苦。那个自我，我要成就，那个我要成就让你苦了。这个从外面世间的苦因，外面让你外面的世俗的东西让你苦，走进来修行啊，是佛法的修行让你苦。其实修行怎么可能让你苦呢？是你自己对待这个修行的态度，那个自我的心让你苦，不是修行让你苦。这个要分析清楚，因果关系哪错，智慧不会开发，反而会起错见，伤害自己的错见。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活出某个层次的无痴明觉，那多有好处的。我记得我95年12月，不是12月，10月吧，我去到8号，我去到8号，见到8号下的，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活出这个，怎么发挥这个无痴明觉？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东西。我见到好几个别的导师，我都用这个问题，但是我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那么我遇到宝小的时候呢，他告诉我，哦，无痴明觉不是你这个阶段的，他说你做不出来，他说这个是至少要到我们名色分别至少要干了究竟色法究竟明法，一个色句里面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数，或者是还有命根，还有什么净色等等。那么然后行路过程呢，行色里面你要看到究竟心色究竟心所，那么至少在那个阶段你才开始有掌握着进的这个无痴明觉。当然后来再研究下去呢，真正要掌握还要再修缘起，修看无常苦我，甚至修这个发趣论24因缘，才能够对这个无痴明觉发挥的更彻底更透彻。但是当时我听了说是我觉得是很震撼，但是我知道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下心决心，这个一定要去，最终一定要去掌握它，因为我知道无痴明觉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自我，我们的错见，我们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有痴心啊。然后这个无痴明觉，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活出一个无痴的心，那么我们的很多烦恼就没有了嘛。但是我想，好，其他都给我的答案是最圆满的答案，但是这个离我还很远啊。难道我现在以我现在的阶段不能够靠近活出类似无痴明觉吗？无痴明觉，后来我就这样想，我想至少我在思想上我尝试做到。所以从那时开始，在自己的思想处事看东西都尝试融进一种无常苦我空的体会，至少在概念上，虽然这个是很粗浅，跟八号禅师所指的我们根本不能达，那个时候不能达到，但是至少思想上常常把它融进去啊，无常苦我因缘和没有什么好执取，都是究竟设法究竟明法，思想上做了一点这样的运作的时候呢，发现到对自己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却放下很多，不会再那么多的这个执取，然后每次做功德行善修法，那个心都是比较美的，都是比较清净的，都是会从不会说只是从自己的心里出发，会想到别人，牺牲得起，不一样，功德做功德的方式也不一样，心境也不一样，修行的时候也真的很不一样。 而且呢再回来呢，有些时候遇到种种的处境，我们的目的会更容易发挥出其他的明觉，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有些时候目的也弄不清楚。明明我们的目的是要这个，但是呢我们的心给一个自我影响，我们要的是净化，但是因为有一个自我可能给名利套去了，给名闻利养套去了啊，这个风险。可能我们有些东西明明适合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自我在里头，明明适合的，但是我不要用，因为我不爽。有人说我宁可死，我宁可死死那算了，但是呢如果什么苦的东西，我即使对我管用我也不要。看，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所以目的也用不上，合适合适不合适也用不上，因为你根本不考量，也不研究，也不去想，你就是这个违反了我的自我啊，你就什么都不用不上，怎么还能够开发各种智慧呢？开发不出来。所以其实它是全部都是相融的，你需要有这个放掉你的自我的时候，你的心才能清明，至少某个层次的放下，最终彻底的层次当然是阿罗汉圣道一段，那是更高的真正的层次。但是在我们这个比较，假如说你说在这个初学者的层次，至少你必须把那个很粗的自我放下，你才能够看清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才能够看清什么东西能够帮到你进步，才能够跨进下一步，然后再跨进下一步，然后跨进下一步看得更清楚，你又把你的自我进一步的再放，然后又再跨进一步，是不是如此的？那比如说有些学生他们来要跟学生跟师父学，好，但是来学的时候呢，他要师父照他的方式教，他想象的方式来教，所以他忘了他在做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不合适的，不适合的。怎么可能师父照你你要的想法来教，那是你就师父了。但是呢当他有一个自我的坚持，他的傲慢的时候呢，他不管的，不顺我的我不戒，顺我的我才戒，那不是学法者，不是寻求真理的真经人。寻求真理的真经人是如果这个是对的，如果这个真的是好的，我要付出，我要努力付出，做不到就慢慢学习做到，没有给自己找借口，没有给自己推卸，没有一个自我来盲目的坚持。通常我们遇到那种很坚持的学生，很坚持自己的自我的错见的，其实我们就知道他受不了几多法，再过几年看他还是停留在原部，然后就哭了，为什么别人都没修上去，为什么我不能修上去？很简单，你看佛陀时代的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听经就修上去，你在经里面常常看到的，他们也是遇到佛陀的时候，他就想，哎呀，佛陀，我听您讲了这样子的法，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在家人呢，我几乎没有可能守到这样清净，这是很难，从高难度的清净，我觉得在家人很难做到。看来佛陀，我要出家了。然后很奇怪的就是，家也不用回，衣服也不用换啊，就这样子讲，我现在出家了，看怎么办，就这样子。然后当然很多人有功德的，佛陀讲来吧，比丘，马上就有了。头发马上光起来，袈裟就出现，那种是过去有供过袈裟的，有这种功德的佛陀可以用他的神通力把一个人的功德的力量换起来，没有供过袈裟的也没有办法做这个来吧比丘，这种是有供过袈裟的功德才有可能成为来吧比丘。所以回答来了，就是古时候的人呢，他们那种求法的真诚真的很奉献。比如说清净道论里面有一个，他去求师的时候，他跟他师父说，三个人他们就跟师父说有的说你叫我怎么我都可以做你指令就好了，只要能够带到我灭苦。然后三个人呢，我记得其中一个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你叫我停止呼吸这样子能够灭苦我不管，就算是这样子会有生命的什么，我也会停止呼吸。 另外一个，他们三个来到师父面前都说，师父我把生命交给你了，交给你处理，你教我怎么灭苦，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真的。结果这个他的师父一看，这三个真的是勇猛人，不是普通的人啊！我相信你们做得到，结果就教他们，那很快他们就开悟。我也遇到一个学生，也真的跟我讲这种勇猛的话，师父我把生命交给你了，讲了两次，写在纸上，给他一点苦的时候，指出自己直指人心的时候，没有什么用，我没有什么用什么难的痛给他痛苦的方法，只是来一招直指人心，惨了，你不是我的师父，我不认了。真的发生了，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今天在门外，我也没办法。你说把生命交给我，我都没有要你的命，也没有要你什么器官，也没有要什么，只是直指人心啊，不能了。所以啊，这些都是不真实。如果这真实有这种勇猛真诚的求法的真心的话，怎么可能那一点小苦一点小麻烦不能呢？不会的，大苦大难都要受得了。就讲呢，北传常常有记载的，慧可去找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说，这个法上你是你们可以修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人才可以成就。那慧可一句话不吭声的拿起刀把自己的手背砍下来。我是蛮佩服这种求法精神，虽然我不同意砍手，因为戒律上也不允许，但是呢，这种奉献这种为了法的精神真的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人更勇猛，比这个更勇猛。师父说，如果你的身体健康有问题的话，可能试试看佛陀的方法。佛陀给我们允许我们喝尿，当然是喝牛尿了啊。他说我宁可死，我都不会喝的，死了算了。哇，真的好勇猛，死都可以，但是喝尿不可以，你相信吗？我告诉你哦，这是你们这边的哦，我来这里做客，我就不讲。通常不讲，通常呢，我不是很喜欢叫每个人来喝尿了，而是我是用这个考一考你对法的真心，看你的付出有多少，看你对师父的信心有多少，是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是在古晋的话，如果我的学生我叫他喝尿，没有人敢讲不喝的，我讲喝你就喝，没有人敢讲第二句话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求法的心态，大家已经开始建立起。真的有作用的，其实我们的心很奇怪，它有作用的。有些时候是我相信，我坦白告诉你，我每天都喝一泡。坦白说，不要说师父叫你做一个师父自己不敢做的事。我相信有作用，因为我的经验发现到有些时候有作用。我有一个时期懒惰了啦，也中断了，后来就奇怪，就会生病啊，咳嗽。但我连续喝的那一段日子，几乎都没有什么这些问题。当然我也没有说每个人一定要这么做，有些时候我也不是很在意这种方式，有些时候能喝就喝，有些方便就喝，不方便也不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才会健康。但是呢，如果在学习的路上，如果你真的有正心修法，你不会把这个当成是什么委屈啊艰难，不会。其实我的学生们他们基本在都知道，师父给你什么磨练你都要接受，如果你要求法的话，给你磨练你就要磨练，不管是怎样你要接受，这个才是求法的真心人。真心求法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这点要知道，多少承担力得到多少的法，放下了那么多，那一点的你放不下，这是一个考验啊！问你们这样，没有什么，也不，我也不会说在你们在场的前，不然要喝尿我再教你打坐，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但是有些时候看出你的诚心到什么程度，你对导师的信心到什么程度，真的又不是叫你做很不合理的事情。在别的宗派里面，甚至会你对导师有信心的话，给你一杯酒，你就要喝完它。这个我们南传从来不允许，五戒不能破的就是不能破， 如果导师叫你破五戒，你可以把那个导师忘掉，这个是可以的。还是在别派他们更可以严重到那种地步，那我们不说了，他们有他们的什么另一套，但是我们只能说这不属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很如此而已，别的我们不评。但是呢，真的我要表达的是，有时我们在寻求真理，我们如果真心要灭苦的话，就是不能够一点点付出，不可以，不愿意付出，你知道吗？如果在这无明，如果没有跳出苦海，那如果心里面还有很多错见，万一堕落地狱，你知道那个多苦多苦，知道地狱苦的人就不会喝一杯尿算掉什么，又不是叫你喝别人的尿，我不是叫你说一定要喝尿啊！我要给你们明白啊！我不是说那种，这方面的迷信啊，或者是什么的，什么推崇者，不是了、我只是拿一个比喻，来告诉你，不只是这个，还有其他的方面。如果你真的为了真理寻求真理，如果你真的有慈悲心要度众生，那么真的要告诉自己，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要学。至少要有那个意愿，明白吗？做不到是做不到，一时之间可能还做不到，但是要有那个意愿去尝试去努力，而不是一开始就不能了。所以放掉自我就很容易受教，放掉自我就很容易受法，放掉自我就很容易有智慧看清自己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适合自己不适合自己。可是抱着一个自我，你怎么走，怎么进步，是不是？那就有一个人呢，他跟他的师父说，在喜马拉雅山，他跟他师父说，师父啊，什么是幻象？那他的师父就跟他徒弟说，好，今天我给你看看什么是幻象，今天就在今天。哇，他徒弟在等待，哇，今天师父可以给我看到幻象了，可以给我看到幻象了，还是在等待，跟着师父在雪地里走，在那个地区走到一个地方，突然间他的师父突然间冲向一棵树，抱着那棵树一直在他讲，快点救我啊，快点拉我啊，拉我离开啊，他脚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啊踢啊踢啊，你拉我离开啊，拉我离开啊，救我啊，快点救我。那他就很紧张了，我的师父被那个树吸引去了，包括他说他继续拉他的脚，一直拉一直拉，可是呢就是拉不走啊！师父紧紧抱着那个大树，他拉得很累的，突然间看一下师父啊，师父啊，你把你的手放开就好了嘛。然后师父跳起来，对了对了，这就是幻象啊！让我告诉你，你看你们都在制造幻象，很多时候你在想，看我这么努力我没有进步，你看我怎么进步，师父我要进步我要进步，但是你很努力很努力，但是你抱着那个心里的大树，你的自我，然后你的脚一直在踢，你说我要上路我要上路我要进步我要进步，但是你抱着你的自我那个大树不放，你怎么进步？那只是幻象，那种不进步的现象，你以为是什么东西让你不能进步，其实是你自己的心让你不能进步，你以为是外面，其实是自己的心，所以那个错觉，错觉就是幻象。太多人了，太多太多人了，都是抱着树不走的。好，你踢他一脚，他走了，他从这棵树跑到另一棵树，他又抱了。好，所以安迪劝你不要抱树了啊。如果叫你明天早上喝一泡尿，你快点讲。好了，开个玩笑，给你们开心开心了哦，给你们，要不然有时候打坐闷在心里太久也是不好。但是记得，不是这个，不是这回事。师父要讲的其实是针对你的心里的障碍。最重要把心里的障碍放掉。坚持，错误的坚持，这种要放掉。所以这个阿萨摩啊， 三八加加无次明觉很重要，其实在类似无次明觉，不要讲真正，因为包括现在都说真正的无次明觉要达到至少名色分别智的那种阶段，但至少在初期即使没有看到究竟怎设法，在思考上告诉自己，我不要坚持这个自我，感受不是我的，不要去抓，大多数人都是抓感受，抓着这个是自我，这个很苦，不要，不要坚持，那坚持没有什么好处。那么有些时候呢，苦来，其实你要感恩，他在提醒你，你某一方面还在坚持你的自我。有苦都是学习的机会，每一个苦都是学习的机会，他告诉你，你还没有做到哪一方面还没做到，真的很珍贵的。对我来说，如果有任何人让我起烦恼了，我要感恩他，因为是他让我看到我的修养，我的法的局限。那看到了极限，就是突破极限的时候，你就知道哪里要改进，哪里要进步。因为真正如法的心，不可能起贪嗔痴，不可能起烦恼，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的心，怎么会起烦恼呢？那一定是我在某一方面欠缺智慧，那就是我学习的地方。如果我找不到答案，我要向智者寻求答案，在佛法里面寻求答案。最重要的，几乎你会看到烦恼升起都离不开一个自我。那么至少他提醒我们行事一下，看我的自我还在，还蛮强的，那么你就知道这个自我要放下。其实真的肯放下自我的人，他的智慧开发得很快很快的，真的很快的。可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自我，蒙蔽了我们的智慧，放得越快越好。所以感恩你的障碍，感恩每一个障碍，他们都是你的导师，他在告诉你怎么继续的前进。你卡的地方，你的绊脚石就是你的大脚石。放掉自己的私心自我的时候，看也会看得更清明，方向感也会更清明更清楚，然后对不对，适合不适合也会更清楚，然后很多垃圾都放掉了，更容易持续的安住在业处上。所以它都是有帮到的。如果我们至少思想上能够放掉这个自我，至少刹那到刹那之间醒觉的时候就放掉，然后你有很清楚，你有很清楚的目标，你会知道怎么适合不适合，你能够丢掉很多阻碍你安住在业处的乐事，而进一步的你可以修定，修慧，更进一步的又朝往更真正真实的无痴明觉，开发你的这方面的智慧，然后也会带来更好的圆满了。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无痴明觉要讲高层次的讲不完，我们再讲这个现在的层次。如果你希望你的修行最有效率，你希望你的生命活得快乐，你希望你更能够更快的找到真理，那请至少在思想上下一点功夫，这个无痴明觉就是能让我们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无常苦无我空，因缘生因缘灭。讲起来很多个名词其实都是一种现象，等你真的逐渐关照的时候，那一切都在里头的。一个真相里面我们用不同的名相去表达它，其实真相就只是真相。看到真相是会带来力量的，如果我们如实地看到，如果我们带着不如理之作意看真相，真相是带来痛苦的。但是我们大家如理作意如实的关照真相的话，其实真相只有让我们更有智慧，不管那个真相多苦，它只有让我们更有智慧更轻更快乐，它一定是如此的。那好，希望这些浅浅的讲解 能够带给大家现实生活的实际运用和利益。然后愿你们的修行呢都能够进展呢很好，愿大家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提升，都能够成就这个止禅跟观禅，愿你们都能够圆满成就你们所有如法的三心愿。最终祝福大家，不管你走哪一条道路，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那我们简单的发愿回向就好了，你们都熟悉的，跟着你不解释了。一当咪不娘，阿斯瓦卡扬，瓦杭河都，一当咪不娘，尼巴那萨，巴杰河都。Mama punya bagam sabasatanam bajema esabe mesamam punya bagam lebandu sa